我们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陈牧师要继续来讲解《使徒信经》里面“我信圣灵”这一段，引用的经文取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一共有三段的经文，所以请大家翻开新约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开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六、第十七节，这是第一段所引用的第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六节、第十七节，翻到了，请听我读。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这是第一段的经文。第二段取自第十五章接下来的那一章，第十五章第二十六节，第二十六节，也请听我读一遍。第二十六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第三段取自接下来的第十六章，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十三到第十五节，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第十五节，若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我把时间交给陈牧师来为我们讲解圣经的话语。
我们今天要讲圣灵的第二讲。我知道圣灵是三一上帝的第三个位格，那么在地位上跟父上帝、子上帝是同尊同荣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讲法实在是超越我们人理解的范围之外的。如果有人能够清清楚楚、完完全全的给你讲解关于三一上帝的事，那绝对有可能他所分析的一定有所偏差。那结果就好像什么，就好像瞎子摸象一样，只是局部的，并不是全部的真理。我们怎样能够讲解那个无法没有办法了解，因为他是创造的主，我们是被造的人，被造的我们以创造的主宰，不可能没有距离的。虽然使徒信经分别提到父上帝的创造，接着也提到子上帝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最后就提到圣灵，而且顺势的提到教会，提到信徒关系，提到赦罪，提到复活，提到永生的教义。这好像让人感觉到圣灵的工作，这些上面所提的跟圣灵的工作好像是有关系。我不敢肯定说当时 使徒信经的那些偏定者，他们原来就有这一种的思想，所以就把教会、把信徒、把这个赦罪、复活、永生列在圣灵的知识里头。当初他们很可能没有这种的想法，但是非常巧妙的让整个使徒信经给人带出一个三分的那个结构，很清楚的三分结构带出来，好像把圣父、圣子、圣灵的位格跟知识很顺序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事实上，当我们说旧约讲述圣父的创造跟工作，四福音讲述圣子耶稣基督的工作跟救赎，那么使徒行传跟书信这论到圣灵的工作，这是重点的讲论，或是说强调性的讲论。严格来讲，三一上帝并不是那么样子清楚的分工的。当我们好好读圣经，当我们研究圣经，当我们按正途来追求真理的时候，我们都应该知道圣父上帝的创造工作里面有圣子、有圣灵的参与，圣子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里面有圣父、有圣灵的参与。那同样，圣灵的工作也不能够脱离圣父、圣子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讲到圣灵的知识工作的时候，我们实在不能够说当主耶稣离开了这个世界以后，圣灵才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也因此我们不能特别强调说耶稣基督升天之后第二次再来这段时间，中间这一段时间就是圣灵的时期，还是圣灵的时代。这好像要特别显明圣灵是在这一段时间登台扮演他的角色，那么这个是不恰当的表达。论到圣灵，我想我们根据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那就是主耶稣基督亲自介绍圣灵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读约翰福音第14章到16章，这是主耶稣基督讲述圣灵最详细、最清楚的经文。我们从这三章圣经里头那抽出三段，就是14章16到17、15章26、16章13到15。这是从这三章圣经抽出来的。那么这几节经文以及这三章讲论圣灵的经文里面，我们还是看到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主耶稣在这里所提起的父子圣灵三个位格他们彼此之间的那个关系。为什么耶稣说父所有的都是属于子的，那样父还有什么？岂不是一无所有？那圣灵又会有什么？还有圣灵只从子那里领受真理，他不是凭着自己要说什么就说什么。圣灵岂不是成为主耶稣的应声虫吗？那如果我们再这样问下去，你发现这三章圣经里头我们真的有很多东西是不明白的。你问我，我说我真的不明白，最终只能够说什么，就是说我们受 物质的人，我们是有限的，对属灵的事，特别是关于上帝的本质，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的。被造的人怎能够与创造者相提并论？然而既然主耶稣对圣灵特别介绍，因此我们至少从他的介绍里面对圣灵有一些的认识。因此我就从我们所提到的三段圣经里面就列出一些我们应该认识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圣灵的到来不是人要求他来就来的，当时的人根本就不认识他，也不会求他。那圣灵的到来也不是他自己特意要来到人间的，圣灵的到来乃是主耶稣基督向父求，以致父差他来的。那今天如果你参加灵恩运动的聚会，你可能在他们的聚会里面听到看到许多的人，他们在那里求圣灵，圣灵啊来吧，圣灵啊来吧，圣灵啊来，这样很多这样的呼求，其实这是不对的祈求。因为人无权去求圣灵来，圣灵就来，你叫他来他就来了，那你就不叫他他就不来，那换句话说你真的很大，那样圣灵就是你的仆人。圣灵是上帝，圣灵上帝。那其实我们在圣灵的这个事情上很清楚的，在五旬节的时候使徒行传那里记载五旬节圣灵降临，圣经并没有记载说圣灵来了不久，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回到天上那里去了，因此你求他他就来，然后呢他又去了，你再求他他就来，你求他他来了，然后他去了，你再求他他又来，他去了又来，来了又去，来来去去，不断的重复。使徒行传没有这样记载。说80年代美国John Wimber 那个全能布道会，他就是从这种求圣灵来开始的。那当时有一个年轻人在讲台上大声说，圣灵啊来吧来吧，结果奇事就发生了，台下大部分人就倒下打滚，场面混乱。后来他们就说这个就是领受圣灵的现象，是吗？我们回到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当时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被圣灵充满，一次讲到3000人悔改信主。当时这些人问彼得说，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里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领受圣灵的条件只是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样就必领受圣灵了。那么一领受圣灵就是永远领受了。后来保罗在以弗所书上讲得很清楚，他说什么？他说，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耶稣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保罗说，一个人听了道，信了耶稣基督，就受了圣灵为印记。所谓印记，就是说永远除不掉的记号。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很清楚告诉我们，圣灵来到这个世界以后一直没有离开过。因为圣灵进到一个信主，一个悔改信主受洗的信徒的心里里面，然后就永不离开了，就好像印记一样除不掉的。这也表示说，一个人真心的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那一次的救是永远的救。你如果在灵恩运动的聚会当中，你可以感受到很多人在祷告，圣灵啊，来吧来吧的呼声，然后你就看到很多人倒下去在地上打滚，那出现有人讲方言的现象，场面混乱，令人很不舒服，也有一点六神无主的现象。问题在哪里？问题是你叫圣灵来，圣灵就来了吗？我刚才说，圣灵是有绝对主权的上帝，不是你我的奴仆。而且他来了，他说，他们说我求来了，来了怎么样？你发现就按照灵恩派立场，所谓圣灵充满的那种情况来呈现整个工作。那种工作是什么？一定场面失控，重复不断的出现，人们在大喊大叫，或是大笑，或是大哭，或是举手，或是跳舞，或是滚地。后来发展到狗叫、猫叫、鸡叫、鸟叫。这个加拿大多伦多啊，那个 pressing 来到新加坡的时候，灵恩派的人好多的领袖，他们发现这种现象，啊，这个是什么？这个跟拜偶像的很类同。但是这些人虽然发现了，他们还是照走，知道不对还是照走，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们不要忘记，圣灵是上帝，他是主耶稣求父差来的，他来是按照上帝跟主耶稣的程序来办事，那就是合乎圣经教导的，而不是按照灵恩运动那些人的程序来做的。所以我们对照圣经一下，你就发现灵恩运动里面所带来的现象很多，你真是不能没有疑问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思想，我们要寻求正确的答案，你不可以随随便便跟人走，不可以好奇以致落在迷惑的当中。这是第一点我要提到的。那第二点，我们不要忘记，尽管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了，尽管我们的教导很多弟兄姊妹都了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头的信徒，我们是由圣灵在保护我们引导我们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够说这个时代是属于圣灵的，教会的元首仍然是属于耶稣基督。这是圣灵很清楚 在圣经里面表达的意思。还有我们看见圣经描写圣灵的时候，从来不是独立工作的，圣灵不是独立工作的，他也从来没有树立自己的这个权威。从圣经里面我们没有看见有人奉圣灵的名来祷告，也没有看见有人奉圣灵的名树立任何独立于耶稣基督以外的权威，没有。我们从圣经看得很清楚，圣灵是隐藏自己的，圣灵从来就不宣扬自己。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灵引领人认识圣父，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宣扬圣子，引领人认识圣子。圣灵并不直接跟我们相遇，他的工作是要让我们认识圣父圣子，然后与圣父圣子相遇。当我们真正认识圣父，我们称圣父为阿爸父的时候，当我们真的认识圣子，我们称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我们说圣灵的工作目的就达到了。那圣灵一样享有父上帝子上帝的荣耀跟喜乐，这是圣经很清楚带出的一个观念。灵恩运动里面的人常常这样子讲，他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都是平等的。为什么教会在侍奉敬拜当中常常忽略了圣灵？我们想一想好像也很有道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唱诗的时候，你发现很少唱圣灵的诗歌。当我讲圣灵的时候，我发现诗歌本大概只有那几首，找来找去就是这几首，好像很有道理。那么我们很少向圣灵祷告，甚至是完全没有。我们很少讲圣灵的道啊，就是因为灵恩运动的缘故，所以我们就开始讲圣灵的道，但是比较起来还是很少。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集中在圣父圣子身上，根本没有敬拜圣灵这回事。那么我们是不是忽略圣灵呢？不是，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父跟圣子所有的话语所有的作为都有圣灵参与才能够完成的。圣灵乐意通过圣经让人认识圣父圣子的旨意跟工作。圣灵的工作是隐藏的，我再说他常常做的都是幕后的工作，他主要的责任就是要彰显圣父圣子。所以耶稣基督讲什么？耶稣基督说圣灵来了，他要引领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受以我的告诉你们。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灵所说的话不是出于他自己，而是他从父上去，从主耶稣那里听见的讲出来。目的就是什么？就是荣耀主耶稣。圣灵从来没有离开圣子独立行事，他没有自己的启示，他只把主耶稣曾经教导我们的话向我们再三的印证。还有就是很详细的讲解，引导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真理。因此我们如果相信 上帝是通过圣灵启示了这本圣经，乃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这一本书，我们就不能够假设圣灵会做出圣经以外或者与圣经相对立相抵触的启示，肯定是不会这样子的。灵恩派的人很喜欢说，上帝告诉我，圣灵跟我说，如果你质疑他们所说的，他们就引用约翰福音第16章刚才我们所读的第13节，那你讲什么？主耶稣说，圣灵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圣灵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我灵恩派的说，你发现吗？圣灵的启示根本就没有停止过，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其实主耶稣讲圣灵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那是指新约圣经的启示，不是灵恩派信徒凭己意啊，天马行空远离圣经的讲论，不是，是新约圣经，是圣经66卷新旧约圣经，那就停了。如果继续天马行空一启示的话，你就发现不止66卷，应该是666卷，那是魔鬼的数目。那你就发现很可能在里面就很多撒旦的话语，乱七八糟的，那是肯定的。那第三方面，主耶稣为什么要求父将圣灵赐给我们？目的是要引领我们进入真理，不断的持久为真理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的灵，圣灵怎么样引领我们进入真理呢？首先，在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圣灵开启我们朦胧的眼睛，感化我们刚硬的心，引导我们到2000年前主耶稣所成就的救恩的里面，感受上帝永不改变的大能，以致我们降服在主的大爱当中，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就好像保罗所见证的，保罗说什么？保罗说，除非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所以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成为基督徒。我们很多人信主都感觉到，为什么我会信主？我这么多问题都没有解决，有一些解决，很多还想了，好像都没有解决。但是很奇怪，后来你就信主了，信主真是觉得莫名其妙，我还有很多问题，但是我现在信主了，我慢慢把这些问题搞通。你发现我们不是解决问题然后才来信主的，这是的确是很奇妙的事。那其次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章12节说，从上帝来的灵使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给我们的事。那很清楚告诉我们，上帝开恩给我们的事是怎么样明，我们怎么样明白？那是圣灵带领教导，一步一步的更深刻更全面的来体会认识。那么圣灵帮助我们，通过我们读圣经，我们听到，然后我们读属灵的书，或是我们处事为人的经历里面，我们慢慢了解上帝的事。在圣灵的引领里面，我们就更敏感于上帝的心意，更明白了，更敏感于上圣经所谈到的话语，以及圣经隐藏的一些奥秘，都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慢慢 了解过来的。那其三，圣灵在我们心中给我们印证，叫我们能够肯定现今我们是的确是站在真理当中，帮助我们不容易被各样的异端邪说所摇动。虽然有时候我们会听到有一些极端思想的人，他们讲道，他们讲见证，听起来好像也合情合理，而且有歧视随着，但是你不要这么快就接受，这不一定符合圣经的教导，你要好好去思想。比方说韩国的赵荣基，他讲他的梦幻成真祷告的亲身经历，这从他的书里面他讲述很多这一类的事。他讲述这些事，其中有一个，他说他开始做传道的时候，物质生活很缺乏，那么他就开始向上帝祷告。祷告什么呢？祷告要求一张书桌，一张椅子。哇，做传道连书桌没有，椅子没有，真是很缺乏。然后还有呢，祷告一辆脚踏车。他祷告祷告祷告很久，他说一直没有答复，他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很简单，为什么上帝不给？那么直到有一天呢，他说了，上帝对他讲，那上帝亲自跟他讲了，这里面是不是心里这个心理的想法啊，心理作用啊，这是可质疑的。不过他说上帝对他讲，讲什么呢？他说你求的东西太含糊了，不具体，含糊。那么他就想，哦，是哦，我求的是太含糊了，所以他就想我怎样具体。然后呢，他就祷告，他就把他要的书桌描述出来，我要的书桌要什么木头做的，那个书桌的长宽尺度还有高度把它列出来。那书桌呢还要有轮子的这个脚啊可以推动啊，我的椅子也要有轮子的，而且要最好的一种。那么脚踏车呢？脚踏车要很坚固的，要美国制造的，要什么牌子的啊，讲得很清楚。然后他说我就向上帝求了，结果呢就得到了。看起来你发现赵荣基很有信心，也很有办法。他的见证书里面好几件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吗？而且他常常以他自己的经历教导信徒，你们祷告要具体，你们祷告要具体。我相信很多基督徒祷告也很具体，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不是祷告很具体，上帝就没有办法不听了？是不是祷告很含糊，那么上帝就不听？比如说你要求一辆车子，你要具体，你知道吗？你含糊的话上帝就不听。那么怎么具体呢？你一定要把车子的品牌讲出来，你要什么车？你要Toyota还是Honda还是 BMW？ 你要讲清楚。那么样式，车子样式，你要乌龟式的还是什么颜色怎么样式的颜色黑的白的黄的什么甚至呢车牌号码你都可以想。哇，4848很好，1234写清楚然后你向上帝求，那么上帝才能够成全。但是 你没有想一下，这样子如果不弄清楚，上帝就没有办法回答，那样你岂不是你的上帝很有限，上帝不是很笨，而他什么都要听你讲的，那样你祷告是不是有超冲上帝的嫌疑？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圣灵启示记载下来的祷告，圣灵启示记载上帝的作为，并不是那么具体的，你知道吗？如果上帝愿意，他就会成全。比方说我们读圣经，我们读到犯血肉病的妇人，他挤在很多人的当中，他有没有具体的祷告？没有，他是偷偷摸摸的来去摸耶稣的衣裳坠子，然后他就得了痊愈。有没有具体祷告？没有。我们看拿因妇人的儿子死了出兵，你知道吗？哇，这个寡妇哭哭啼啼，很多人在那里挤，他有没有祷告？没有祷告。你不要说祷告，连具体祷告都没有，连祷告都没有，妈妈在那里哭。圣经记载什么？圣经说主耶稣看见他就动了慈心，就叫他的儿子复活了。主耶稣主动。所以我们发现赵荣基的例子是很特别，但是这个是非常个人的，绝对不能够成为众人的榜样，成为众人的模仿的样式。所以你不要以偏概全，这是你个人的啊，哪里每个人像你一样，那就不合圣经了。那么你个人的道理怎么样，可能我们听的我们还是发很多的疑问。另外你不要忘记，非基督徒也有很多奇异的经历，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要重视的是上帝借着圣灵在圣经里面的启示，而不是用自己的设计啊，弄出一套程序，然后要上帝去运作。因为三一上帝有绝对的权柄，他不是阿拉伯神灯，你知道吗？他不是你我的仆人，他是你我的主人。其次，我们必须看清楚，当圣灵把我们带到上帝的家，就是教会的时候，必定有步骤的。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那个必定的步骤是什么？那就是看见自己的罪，看见上帝的义，看见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受审判的爱。结果呢，我们悔改，接受主耶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信耶稣的，但是多年以来我所看到，我所感受到的新加坡教会的状况，很多人进入教会是跟畏罪畏义畏审判是没有关系的。为什么会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呢？那可能是因为信主的人很和蔼可亲，可能是信主很时髦，可能是哇到礼拜堂好像到机场一样，节目很丰富，而且常常有大众人物出现在讲台上，歌星啊、明星啊、主持人啊，哇做见证，很有 吸引力。
可能听闻信了耶稣之后，一切都很顺利，无论是学业也好，事业也好，婚姻也好，家庭也好，都很顺利，很成功。所以呢，我信主了。导师说，这样子是进入一个有组织的教会，并不等于说他是进入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这是两回事。今天这个是教会的大问题，因为进入信仰的门不对，跟着后面走的道路，你就发现那一定是歪歪斜斜的。这也就是今天许多基督许多人说他是基督徒，但是生命跟生活并没有改变的原因。有人说他是基督徒，但从来没有为所犯的罪难过，在所谓信主的时候没有，以后也没有。有的人信主的时候有，以后从来没有。你很容易发现，你请他做见证，他所讲的见证啊，就是说以前的，我信主以前，那以后呢没有了。还是说他做的见证都是十几二十年前的见证，那么现在呢，现在没有了。现在如果有的话是什么见证啊？上帝帮助我，上帝医治我的病啊，除了这个好像什么都没有了。那没有，我怎么样胜过罪恶，怎么样胜过软弱，我的灵性怎么样复兴，这样的见证你发现很少很少，可能没有。不要忘记，圣灵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让人看见自己的丑陋，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不幸，自己的罪恶，然后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这辈子，然后悔改信主。而且这样的工作是没有停留在某一个阶段的，不是信主的时候才有这样的时候这样的事，信主以后没有，没有，它是一直不断的继续下去的。那么就是说圣灵不断的继续的在信徒的生命当中运行工作，帮助我们，纠正我们，为的是要让我们过一个有喜乐的圣的基督徒生活。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但是你发现今天在教会里面被忽略的是这一方面。所以你就发现人是很多了，很热闹了，但是很乱的一种光景。最后圣灵来了，既然他的主要职责就是为主做见证，为真理见证，那样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如果从正途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有圣灵在里面，那么自然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催逼我们这些领受他的人要参与为主真理做见证的那个使命，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不是单单领受了真理，也不是单单占为己有，我们是应该凭着圣灵的能力，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放胆的为真理做见证，参与传道、宣教、侍奉等工作，然后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我们感谢主，主耶稣求父赐下圣灵，圣灵来了，他就是为主做见证。他如何为主做见证呢？就是通过新旧约圣经介绍 圣父圣子的工作，高举上帝所策划的，圣子所完成的救恩真理。因此圣灵又称为真理的灵，既然是真理的灵，他的责任就是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的进入真理，一步一步的更深刻的认识真理，以致我们能够在真理上站立得稳，胜过一切异端邪说，也能够不走极端的路，不走异端的路，而且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算有时候我们在生活道德方面有所偏差，远离了圣灵，这个远离了真理，远离了圣经的话语，但是如果我们即使因着圣灵的感动回转，顺服圣灵的感动，那圣灵就把我们挽回来了。同时圣灵引领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传扬真理，为真理做见证，高举耶稣基督。我相信我在这里所传讲的这个有关圣灵的事情，是从这个圣经里面带出来的一些观念。那盼望我们每一个主日，当我们背诵使徒信经表达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对于我信圣灵有一些基本的认识，而且能够在主的道上，在这方面为主站稳，为主做见证。求主施恩，求主引导我们。我们请罗伯斯带领我们祷告。
有宝贵使徒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引导我们，使我们想起主向我们所说的话，使我们得到悟性，得到智慧，能够真认识你自己的旨意，真认识你自己，也能够带领我们一同来荣耀见证。我们也愿主领导带领我们，在传福音的事工上面，在我们信仰归正上，由真理圣灵的引导与感动，好叫我们奔跑在正义上，好叫我们都能得到各样恩赐的方便，浇灌每一个人信仰里面的改变，比如灵火焚烧。
Amen, amen.